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所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0面，新科第六。贪尽逆降。那么本经所发明的修行的方法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理观，第二个是事修。那么在理观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要的修学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五蕴身心的时候，要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而在本经的说明当中呢，这个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是我们成佛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说你别无选择啊，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那么在这个正念真如的过程当中呢，什么叫做正念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正念第一个内涵就是一种观照的意思，就是你面对你的色受想行识，你要念念的依止空假中三观啊，来照它。这个无蕴身心，你观察它即空即假即中，它就能够怎么样，把它的希望的假象破坏掉，而显现它的真实的一面出来。所以空假中三观来破妄显真啊，这个时候使令我们怎么样安住真如。所以在这个正念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内涵就是一种观照，第二个就是一种顺从。我们在点状的观照以后，你要怎么样，要念念的去顺从真如本性。那么什么叫不顺从呢？当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升起一个贪求的心，这个就不顺从真如了，就是抗拒真如了。比方说啊，你追求世间的安乐，乃至于追求出世的功德，你看本经当中所提到的内涵，他贪求神通，贪求极尽。那么这个神通跟极尽本来就是真如本具的功德嘛，问题是我们一贪求以后，那么你的心态跟真如完全不相应。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说是一念不生前体现，一念方动乌云者，说是我们真如本性啊，你老老实实的好好的用空假中三观来照见五蕴皆空，他真如的功德他全部显现给你，他自然会有神通，有种种的感应，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但是关键点你要怎么样，一念不生。那么你一动，那么整个你有所贪求啊，所有的功德完全消失掉，取而代之的是什么？魔镜现前。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在整个菩提道的当中啊，你越贪求你越没有，这个道理是这样，你不求它自然显现，所以一念不生前体现。但是你一贪求，整个太阳全部消失掉，乌云就现前，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的啊。那么在这个第六课当中呢，贪尽逆降，就是说这个修止观的人啊，他在修止观当中啊，突然间他升起一种好要极静、好要安宁的感觉，而且对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他是产生一种很辛勤的去追求。那么这个时候启动的天魔的干扰啊， 那么这个天魔的干扰，它这个经文跟下一段经文有点错字啊，所以我们直接看281面的第四小段，现邪惑事。所以这个人他在修止观当中贪求极尽，那么这个时候魔王现前。那么魔王是怎么现前的呢？他是用什么相貌来现前啊？我们看经文，世人无端以说法住得大宝珠，其魔惑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检测服毒诸其异物，先受彼人后着其体，或有听人藏于地下，有明夜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参加传，或食日餐一麻一麦，其行充肥魔力持故，毁谤比丘骂力徒众不辟机险。这个地方说明这个魔王他所依附的这个说法者啊，他所显现的相貌啊。这当中我们分成两段，第一个先说明他一个弘法利他的相貌啊，第二个再说明他一个自行用功的相貌，先看他利他的时候所现的相貌。所以这个人他无端啊，就是无缘无故的，他在说法的过程，他的处所呢就出现了很珍贵的啊这种如意的大宝珠。那么在当中呢，说法的时候现大宝珠，表示这是一种很吉祥的征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魔呢所化的这个说法者呢，或者他就突然间呢变化成一个畜生，他本来在说法嘛，变成一个畜生，那么这个嘴巴呢就含着这个如意大宝珠，还有种种其他的珍宝，或者他嘴巴呢就含着检测服毒诸其异物啊。其实检测服毒啊，就是一种古代啊用这个木片或竹片啊所做成的这种文书跟信件啊。这个检测是一种古代的文书啊，记载重要事件的文书，还有种种的信件啊。这个服毒就是信件。那么这种东西应该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这个说法者，魔所依附的说法者，他却能够含着这样的一个古代的啊很珍奇很特异的东西啊，而且他还把这个东西啊授给了修学散昧之人，然后呢随后这个珍奇异物呢就很自然的就跟随着依附的这个修学散昧的这个人的身体，就不再离开了啊。这都是很奇特的事情。或者说呢，他为了要引诱这个听法者啊，使令他们产生信心啊，这个他就预先呢埋藏了在地上有这个明夜珠。那明夜珠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放出光明啊，照耀这个说法的处所。那么使令这个听法者呢内心当中啊感到非常的惊叹啊，得未尝有啊。那么这个都是魔所附的说法者啊，在弘法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很特殊的啊这样的一种意象。这一下再看看他个人的怎么修学啊，多食药草不参加传。那么这个说法者他为了要使令众生产生恭敬啊，他是啊不食人间烟火啊，只吃这个啊药草，那么也不吃比较美好的美味的饮食，或者一天当中只吃很稀少的一麻一麦，但是他的体型却特别的啊这个肥壮，精神也非常的充沛，因为魔力所摄持的缘故。那么他就经常的毁谤比丘啊，说比丘们啊只能够如法的持戒，而不能够行精勤的苦恨。那么他骂你比丘以后，他也骂自己的徒众，表示他自己没有私心啊。啊，那么自己在骂你徒众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怎么样？是公然的骂你徒众，表示他呢是执心。执欲而不辟这个机事的机险啊， 那么这个是魔王所依附的说法者啊，他在自行化他这部分所显现的这种奇特的相状啊，这个当然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使令大家对他产生信心恭敬啊。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说他怎么去说法啊？看第二段，口中号言他方宝藏，十方前圣藏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啊，那么这个说法者啊，他所先说的法门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修止观的人，他贪求的是一种啊，就是在阴影极静的处所当中啊，去追求极静安宁啊，所以他就啊顺从他的心意啊，他说啊，我知道在某某地方啊埋藏有种种的特殊的啊宝藏。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十方的贤圣啊，他们过去啊在家行用功的这种隐藏的啊比较阴影的处所。那么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有人产生怀疑怎么办呢？就跟随在他身边来看一看他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那么那些跟随在他身后观察他的行为的人啊，就往往会看到有很多啊奇特异常功能的人啊，就跟随在说法者的身边啊。那么这个是他所说的法，以这个说法呢来这个满足这个贪求净意的修持观的众生啊。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样的一个魔，他的名称跟他的过患啊，那么佛陀就指出他的名称跟他的过患。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邑鬼神年老成魔，或有仙淫破佛戒律，以成事者潜行无欲，或有精进存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斯人，厌足心生，弃彼人体，弟子遗失，即现亡难。那么这以上的种种的扰乱呢、啊，是属于山神灵神，或者土地啊种种的尊神，或者是城隍神，乃至这个川啊，川是平地啊，这个意是高山啊，平地高山的种种的土地的鬼神啊。那么年纪老了以后呢，就变成了魔的眷属。那么这些人就经常的宣扬啊赞叹隐逸的功德，来破坏佛陀的戒律。那么他不但宣扬，还有行动啊，跟他经常跟那个啊侍奉他的人啊，来私下那么来行这个五逸啊，财色名食睡五逸的事情。但是他个人的修学呢啊，经常有很多无意的亲情的苦恨啊，不食人间烟火啊啊，比方说持牛戒、持狗戒啊啊等等的这种苦恨啊。那么无定行事，这个无定行事呢，古德的注解说啊，有两层意思啊。从他的一个修行的法门来说啊，所以这个人他修行是没有一定的章法，有时候懈怠，有时候精进啊，他只是不决定啊，修行法门不决定。第二个是讲他内心的情绪也不决定，他有时候欢喜，有时候嗔恚，那么这部分也不决定啊，喜怒哀乐不决定啊。那么来扰乱这个修行人啊，不知道使令这个修行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比较如法啊。那么一旦魔王对这个啊，对这个修行人这个啊，这个怨倦的心啊升起以后啊，他离开了这个说法人的人体啊，那么弟子遗失啊，就即现亡难啊。所以佛陀最后一段的开示啊，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佛陀提醒我们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你一定要产生一种自我的觉照。假设你在这样的因缘当中迷惑不知，就堕无间地狱。我们一般啊，除非你深入教理，否则你很难从魔所说的法当中啊，他的相似法去判断邪正，很难。但是魔要出现啊，往往啊，我们从这个经典这样看啊，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他显现感应神通，他肯定要显感应神通，很奇特的事情。第二个，他自己要表现修学苦恨，表示他与众不同。第三个，他一定是攻击谩骂其他的比丘，来表示他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消息啊，从他的一个弘法跟自修的一个相貌啊，都是非常的张扬。你看这个跟佛法的道理是完全违背，佛法是强调无我、低调、谦卑，但是魔出现的时候，他往往是非常的张扬、高慢，把那个自我表现的最大。那么这个地方是跟整个佛教的真如啊，我弘法弘的真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个完全是一个无明妄想的前提的显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一点征兆啊。好，我们再看这个星期啊，贪宿命想啊，这个宿命呢，就是了知过去生当中啊，你发生过什么样的因缘，他都能够清楚的了知啊，了知过去的因缘叫做宿命啊。我们看经文，有善男子受印虚妙，不着邪离，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言行，贪求宿命啊。所以这个修圆顿止观的修学者啊，他的这种受啊，这个受印已经被他破坏了啊。那么他呢，这个整个圆通的妙定也坚定的显现出来。那么在这个极尽的止观当中呢，他突然间动了一个念头啊，心爱知见。什么叫知见呢？就是他对于这个一般的世间人所不能知、所不能见的事情啊，特别的好要。他想说啊，如果别人不能够知而我能够知道，别人不能够见而我能够见到，那该有多好啊。那么当然在整个修持观当中，我们打妄想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一般还没有成就止观，一定会有妄想啊。所以这个打妄想基本上还不能构成魔境的因缘，但是下一句话就很重要，勤苦言行，贪求宿命。他这个妄想已经不是一般的妄想，而是呢，他愿意用不辞所有的身心世界的勤苦，而且是深入的去研究、去行思，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知见。所以我们讲起烦恼跟起颠倒差在哪里？起烦恼这个人他还有反省，还有觉照的功夫，我很想要得到知见。这个起颠倒是完全没有觉照功夫，我一定要得到它，那个是一种很坚定的妄想。所以你看他从心爱知见，经过他的一种全心的投入的去研究追求，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很坚定的贪求宿命的妄想，而这个就是启动魔境的主要的因素了，就是一种坚固的妄想，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种这个人起颠倒啊。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内魔一旦升起，外魔就跟你感应了啊。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丘之善男子处，趺坐说法。那么这个尔时就是说呢，这个修止观的人他已经不再正念真如了，也不再顺从真如了，而开始怎么样，贪求知见，贪求宿命。就是这个尔时，就是他那个时候起颠倒的那个时候啊，天魔就得到的方便啊，就派遣妖精鬼魅呢，就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使令这个人能够口说经法。那么这个人他自己不知道琢磨了，说我以前不会说法，现在会说法了，这个就以为自己得到无上涅槃，就来到了这个 啊，贪求知见、贪求宿命的这个善男子的处所，那么为这个修止观的人呢，啊，铺展高座来演说了、啊、这个如何能够得到知见，如何能够成就宿命的法门。啊，那么他在说法的过程当中呢，当然魔王的特色，他要先显出很特殊的啊意象出来。啊，我们看这个280的地方哈。令其听人各自本业，或于其处以一人言，汝今未死以作畜生，是死一人以后踏为顿令其人岂不能得，疑是一众情形轻浮，有人起心以知其兆，佛力以外从家金仆毁谤比丘骂力徒众，劫入人世不辟机险。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相貌啊，也是有他一个利他跟自利的相貌，现看他利他的相貌。令其听人各自本业，这个地方是他能够知道过去。那么这种听法的人，在他坐下听法，听到他所说的法，很自然的就能够知道这个人他自己过去生呢造过什么业因，今生会有这样的结果。啊，这个是知道过去啊。或于其处以一人言，如今未死以作畜生啊，这个是知道未来。或者他就能够在某一个地方针对某一个人说啊，说你现在还没有死啊，但是你来生的果报啊其实已经出现了，你知道吗？那么对方可能就不信服了，他就私底下呢叫另外一个人啊，在这个人的身后啊，就加上一个下他的尾巴，看起来像畜生，而且他用这个魔力的摄受啊，使令这个人啊，从此以后身体就不能在地上走路了，只能够在地上爬，他起不了身。他为了要证明他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证明他能够知道未来嘛。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他来生要去哪里啊。那么再看疑是一众倾心轻浮啊，使令法会大众啊对这个说法者都能够很倾心的钦佩而信服。有人起心以知其兆，这个是讲他知道现在。那么在说法的过程当中，有人起心动念，他马上就指出说你这个念头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是什么因缘形成的啊？这个念头的起因他都能够说得很清楚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显现他的一个感应神通的道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再看看这个魔他本身在自修方面是怎么做。那么他这个佛力以外从家辛苦啊，他除了自己的持戒的利益以外呢，他还能够精勤的修学苦恨啊，比方说前面说的、啊、日食一麻一麦啊，不食人间烟火啊，树下一座等等。那么毁谤比丘只能够持戒而不能够修学苦恨，而且他也骂立自己的徒众啊啊，种种的懈怠放逸等等。那么经常去揭露这个别人的隐私而不辟众生的机嫌，表示自己是啊慈心慈语。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魔王他显现出来的一种共同的特色啊，显现神通啊，修学苦恨，那么第二个骂力徒众啊等等。那么再往下看哈，口中号言蔚然祸福，即是其实毫发无私，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体，弟子一世即现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么这个魔他说法呢，他经常先说一些啊未来即将发生的这种吉凶祸福之事，那么等到时间到了以后呢，他所预言的事情啊完全跟他所说的完全符合，一点都没有差错。那么佛陀说啊，这个是大力鬼，大力鬼王啊年老成魔啊，那么扰乱世人，那么最后我们如果迷惑不知呢，堕五间地狱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主要的一个招感魔境的因缘，就是这个修行人啊起心动念，就是修行不老实了。有一本书叫做秘密，它里面讲一个观念呢，跟本经的说法是很接近。秘密说啊，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好人，也充满很多的坏人，充满很多美好的事情，也充满很多痛苦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去招感好人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招感的不好人不好的事情？他说完全是我们内心的因素。他说我们这内心呢，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你有怎么样的心态，你升起一个美好的念头，你就把好人好事全部吸过来。如果我们升起一个不好的念头，我们就把一个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情完全吸收过来。所以这个整个因缘都是我们的心所招感。你比方说我们看这个，看看过去的历史也有这种印证。你看我们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啊，是一个礼崩乐坏啊，天下无道的乱世，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的斗争，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思想家出世了，来挽救当时的社会。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提出啊三个，比方说儒家、墨家跟法家。儒家跟墨家呢，他们对峙当时的社会的乱象啊，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很接近的。你看儒家提出的是仁爱，墨家呢提出的是兼爱。儒家认为说啊，人跟人会斗争啊，因为没有把这个仁爱的心表达出来。他说啊，我们应该把这个仁爱啊落实到日常生活啊，就是所谓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表现在父亲就是一种慈爱，表现在儿子啊就是孝顺，表示在整个兄长就是这个友爱，表现在弟弟就是恭敬。那么人跟人之间，只要能把这个慈悲心、这种爱心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很祥和的社会。所以这个孔孟之道就是提倡一种仁爱的思想。那么墨家的兼爱差在哪里呢？仁爱，孔夫子的仁爱呢、它是有它的因缘的亲疏远近的差别，他是先爱自己的家人，再爱这个家族，再爱自己的国家，最后再爱所有世界的人。所以这个孔孟之道的爱啊，它是由近到远。但是墨家认为这样爱是不对的，既然提倡爱不能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这个兼爱就是什么呀，一种平等的爱，没有所谓的家人，没有所谓国家的差别啊。当然总而言之，孔孟之道跟儒家的思想都是以仁爱来治理天下，所以他散发出来的，你看孔孟之道他的那个整个传法的人散发出来这种慈爱的心。但是法家思想完全不同，法家的思想代表是谁呢？商鞅跟韩非。他认为仁爱是没有用的，兼爱也没有用。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个盗贼到处杀人放火，你看他父亲对他很慈悲，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不听他的。他的朋友对他用仁爱的劝劝他，他也不听的。那这个时候要是有警察有拿着刀剑过来啊，他就开始乖乖的顺从。所以这个法家认为说啊，对治整个社会的乱象只有一个方法，严刑峻法，这个最有用，仁爱根本是通谈。所以这个法家的思想后来当然他也有他的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们看看，你看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他们所释放的仁爱，结果大部分得到长寿。你看孔夫子活到73岁， 墨子佛到83岁。法教的人整个传承当中啊，大部分都是死于非命。你看这个商鞅活到52岁，韩非子活到47岁，都是死于非命，都是被金王杀死。特别商鞅，他当初是为了秦孝公来变法，秦孝公一死的时候，秦孝公的儿子一即位，马上把商鞅抓起来，处以叫做车裂。车裂是当时的很严重的酷刑，就是用5台马车啊，把这个人身体啊，头部两只手两只脚，用5台马车啊，同时往外拉，把他整个身体啊，把他分裂掉。因为这个商鞅他所强调的就是严刑峻法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啊，今天这个本经也是这个道理嘛。你内心当中本来是正念真如，结果你升起了一念的贪求，你所招感的那个，你释放出那个磁场，已经不是跟真如相应的，你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要去注意你的念头，你所释放的念头是不是随顺于涅槃，随顺于真如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心啊，你这个外在环境啊，是你的内心的磁场所招感的。你要改变外在的环境，你一定要调整你的心态，我都改变不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我们的琢磨的因缘都是自己招感的啊。好，我们看第八新科第八，贪神通想。这个神通呢，就是说他能够贪求啊种种神通的变化，而且妙用自在啊。看经文，有善男子受运虚妙，不照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求神力。那么这个修止观人，他在一念的极静的心中呢，突然间啊，他就贪求啊这种5种的神通，而且他对这种神通所成就的种种身口意的变化特别的好要。当然这个只是一念的妄想啊，但是呢经过他的研究花缘以后，那就不同了，变成坚定的执着啊。他因为这样子的念头啊，而且深入的去研究啊这个神通变化的根本的来源，为什么他能够神通变化呢？他的根本来源在哪里呢啊？那么依止这个研究花缘啊，来贪求神通的种种的妙用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已经起了一种坚固的颠倒啊。我们再往下看，尔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曾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丘同善男子处辅作说法。那么这段跟前面完全一样啊，这个时候你一旦的啊，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忍者心动，你念头一动，你招感的磁场不是佛菩萨的感应，是魔王的感应了。佛菩萨的感应啊，都是在无所求的情况，佛菩萨才会出现啊。就是菩萨清凉夜，是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没有一个佛菩萨是你心中躁动不安、有所求的情况之下，佛菩萨现前，不可能。因为你两个磁场不一样啊。佛菩萨安住在无所求，你有所求，这两个心心不相应嘛啊。那么魔王是对三界的因缘有所求，那么我们也有所求，好了，两个人就感应道交了啊。那么感应道交以后呢，魔王他要现出很多奇特的世界啊。我们看下一段，世人祸福手执火光，所错其光，分离所听四众头上，四处听人顶上火光，皆常数尺，亦无热性，成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夜涌透圆，成无障碍。 唯以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尼，毁谤残律，骂力徒众，揭露人事，不辟机嫌。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修持观人贪求神通嘛，所以就招感了跟神通有关的种种的因缘。这个地方提出了五种的神通自在，先看第一种。第一种是以佛光得神通自在，那么这个说法的人他就能够用手呢很自然的在手中啊变现种种的颜色的火光出来，而且他变现出来以后呢所错其光，他还能够把这个光啊拿着分配给这个听众，把它放在这个四众的头上啊，这个光给你放在头上，这个光放在头上。那么这个时候听法之人头顶当中啊很自然的无缘无故的就出现各式各样的青黄赤白的光明，而且都长数尺之高。那么这个时候头上有光明，他也不感觉到热，也不感到焚烧他的头发，就感到很奇妙，就是表示这个说法者他在这个火光当中得到的神通自在。第二个，在水中得自在，那么这个说法者他能够看到水呢，他也不坐船，他直接从水上走过去啊，就好像这个建立平地一样。前面是火中得自在，这个是水中得自在。或于空中安坐不动，这个是在虚空中得自在，他能够飞到虚空啊，在虚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这个是在小大中得自在，他一个很大的身体啊，他就很能够很自然的缩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瓶子里面去，或者是啊缩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囊袋当中啊，比如说一个小的塑胶袋，他就能够进入到塑胶袋里面，然后再跑出来，他的身体能够小中变大，大中变小，小大自在。或者说是夜游透圆成无障碍，这个游呢就是窗户啊，那么这个圆就是墙壁啊，你看这个窗户本来是关着，它就能够从这个关闭的窗户当中走出去，或者这个墙壁它就这样走过去，它的色身啊对这种种的这个隔碍啊是完全得到神通自在。唯一刀兵不得自在，但是他在整个水中火中乃至于墙壁得自在，对这个刀枪兵器他没办法得自在。武德说啊，魔王为什么神通这么多，那刀枪不能自在呢？因为魔王他在阴地的时候啊，他可以布施，他有福报，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也可以持戒。你看魔王，我们看这个经典，他经常受持八关斋戒，甚至魔王可以修种种的苦恨。但是魔王有一点做不到，他不能够离欲，他不能够离开男女的欲望，而这个不能离欲正是招感刀兵的一个因缘，所以他这个刀兵的障碍他没办法超越，就是他不能够离欲，因地的时候不能离欲。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尼，毁谤残律，骂力徒众，揭露人事，不辟机嫌。这个刀兵不得自在啊！我过去啊，我在读佛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老师叫达利老法师啊，他说在泰国有一个修仙道的人啊，他就是这种情况，他能够在火中啊这样走过去，也在水中走过去。但是你拿枪打他，一枪就把他打死。他对刀兵不能得自在。你用火烧他没有用，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只有拿枪他有办法，刀兵有办法。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因地当中啊，他那时候有所贪求，所以他的这个果报就有所不圆满啊。那么他在整个修学当中呢，自己就称自己已经成佛了，但是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他却公然的毁破佛法僧三宝。第一个，身着白衣，破坏佛陀的相状，佛陀是出现的是 清净的床下，他穿着白衣啊，这是破佛，受比丘尼破身啊，破坏僧团的应有的规矩，毁谤常例，这破法啊，就是这个禅宗的止观啊戒律里面的这个修持啊，这个都是啊不圆满啊，只有自己是一念顿超的法门啊，一方面骂立自己的徒众，表示自己是没有私心，而且喜欢去揭露别人的隐私，表示自己正直而不辟众生的机心啊。我们看魔王出来的时候啊，他的态度啊高慢张扬，而且充满了斗争，喜欢说别人不对来显现自己的特殊啊，这个都是跟真如本性的我空法空的真如那种谦卑低调调柔完全不相应的啊。再看看这个他所说的法，口中常说神通自在，佛父令人旁见佛徒，鬼力惑人，唯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悔出行，将诸猥亵以为传法啊。那么口中呢，常常先说呢自己所成就这种神通妙用啊，自在无碍的功德，或者使令别人呢旁见佛土啊，这个跟在他身边的人啊，就经常看到啊，诶，这个人走到哪里去啊，那个地方的国土就变成清净了，就表示暗示他自己成佛了嘛，因为他自己成佛的，他到哪里去都变成佛土了啊。那么事实上呢，是一种啊一种诡异的一种神通的迷惑啊，并不是有真实的功德啊，是一种假象而已啊。那么他赞叹男女行淫呢，说这个男女的行淫就是法身常住之道，而不会出行，说这个啊这个男女的行淫啊不会毁破这个出众的戒恨啊。将诸猥亵以为传法，说男女污秽的事情呢啊，这个就是传法，这个就是使令佛种不断。当然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邪知邪见。那么往下看，这个此名是害，此名天地大力山金海金风金河金土金一切草木积劫金昧，或复龙昧，或受中仙，在活为昧，或先其周纪念因时其行不化，他怪所负，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体，弟子一时多现亡难，汝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五劫狱。那么佛陀说呢，这样的一种啊魔王的干扰啊，他所派遣的是谁？是天地大力啊，这是总说的，这是整个山经海经风经的一个总相，就是天地之间的这种大力鬼神啊，这包括什么呢？包括山中的妖精鬼怪，或者海中的，或者风中的，或者河流的，土地的，一切草木的这种妖精鬼怪。那么他多生多劫以来呢，这种妖精鬼怪呢吸起日月的精华而变成的一种妖精鬼魅，或者是龙类的众生呢啊，时间久了而变成妖精鬼魅，或者说是受中仙啊，这是他以前是修学仙道的，那么他的这个仙人的寿命终了以后呢，他再活过来变成鬼魅，或者说是仙期终啊，这个仙期已经终了了，而在死亡之后呢，他的身体没有化去，那么这个身体呢就为其他的妖精鬼怪所附着，那么这种鬼怪颠倒成魔啊，就来扰乱这个修行者啊。那么假设我们不能够觉悟的话呢，就堕无间地狱了。好，那么这段是说明贪神通想所招感的魔境。好，我们休息10分钟。